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到了灵感的示范，我想各位看见了这些，就这里就是章节的话，一定都知道我们昨天所讲的这几个章节都已经讲到。那么今天晚上的灵感的实际的状况，灵感的实际的状况，我们稍微看看，我们就要进到我们原则里面，我们不能详细看，因为我们世界的关系。讲到灵感的时刻啊，屏障的时候呢，有人说这点是灵感，写的书不一定是灵感，也有人说，有人说呢这个书是有灵感，这点不一定叫灵感。那么我们要看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何，是不是说这些只是灵感的，或者是这个作品不是有灵感的，到底怎么样？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看见说两样都是有灵感的，事实在逻辑上说起来的话，就是这边的这个灵感，你这么希望这个作品能有灵感，是不是？要是光是要是说光是这边灵感，作品自己灵感，那这个更没有道理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作者和作品两样都是灵感。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看，同时我们看了这一节以后，我们更为各位懂得，第一，作者是灵感，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语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那是人的生命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因为语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那是人的生命感动说出话来，说出神的话来。那先要讲语言两字，有人说这句圣经讲语言啊，不一定讲全部圣经。有人这么解释，这是因为他们不懂语言两个字的原来是什么意思。预言和先知这两个名称，中文翻的不是很准确，可是也没有办法，中文有什么可以翻译的？因为先知意思说好像预先知道的，所以只有哪个人能预先知道一件事情，那个是先知。而事神在经验里面，我们看见先知的工作讲到未来的事情的成分很少，都是自己当时的，对针对当时的社会指责、批评，同时鼓励他们悔改，给他们呢所领的应许。所以呢，先知并不是说就是讲一件预先知道的事情。先知原来的意思同这个预言这两个字意思相同的，所以预言同先知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啊，在新约里面是一个前指示和一个动词合起来的。那你们都知道英文叫做 prophet， P-R-O 这是一个 preposition， 就希望我们的 preposition fate 意思是 speaking， 是 pro-speaking。 pro 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是念出英文的都知道 pro 有几个意思，是不是 pro 呢有对齐的意思，它叫 noun， pronounPronoun 是什么？是对齐 noun， 叫做 pronoun。 所以这个 pro 的第一个是对齐，对齐人之话，是先知的这份先知的工作，对齐人之话，人把话语告诉他，他对齐人说出来，神要把一个信息给他自己的儿女们，他把神的信息他对齐人把这个信息传出来，这叫做先知。所以你在旧约的时候，你常看见先知说耶和华这样说，主耶和华这样说，意思说主耶和华这样说，你们听不听？你们不知道，我现在对着耶和华告诉你们。那这是第一，先知的这份。第二呢，话这个两种意思，就是出来的意思，出来说出来啊。比方这个 proposal 这个字，是不是啊？你把你自己思想说出来，所以第二意思就是把神的话语说出来，别人不知道神的话语，你研究神的话语，你知道神的话语，你把神的话语说出来。我们平常就是查经，也是是神真正的查经，也是在那里 把神的话说出来。主日你们所听见的信息，平常应该，平常呢应该是这个被牺牲之话，就是说每主日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有话语给你们，那么让你们听见，或许将你们的帮助的造就显示在今天。所以主日所传的信息，平常的时候是把神的话语说出来，查经的时候就是对其人在这个主日上常是对其人说话，主日常是对其人说话，查经的时候就是把神已经写的圣经里的话你说出来。那么当然第三个意思就是说对钱，对钱啊，对钱说出来，对一件事情以前把它说出来，所以这三个意思就是 PRO PRO 的意思，对其出来，对钱。那 first year speaking 说话是对其说话，对其说话，把话语说出来，都叫做先知。语言中先知是同样的意思，一个就是说讲到讲先知所讲的话语，一个是讲到先知的本身。prophecy 同样一个字，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说语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就是神所说的话，无论叫先知代替他说出来的，无论先知知道神的心意，把神的心意说出来的，无论先知在前说的话，这些都在圣经里面整个启示。换句话说，语言说的不好听，说的清楚一点，就是说语言就是神的启示，神先借着先知启示出来的，这就是语言。神的启示给先知说出来的，从来没有人，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那是人被生命感动说出话来。那感动两个字是非常抽象的，是不是啊？人被生命感动说出来的。那么，我曾经研究这句圣经的时候，我就想了，这个感动两个字这么抽象，有什么法子能知道感动，把那感动两个字具体出来？那我们就容易了解了。后来呢，我懂得一点原文以后，我才知道，感谢主在那时候，在圣经里把那感动样子有一个地方很具体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感动？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在什么地方？看看什么？使徒行传27章15节、17节、27节，你们看看以后就懂得了，所说对生命感动是到底怎么样一种感动？使徒行传27章15节。你们仔细看，这个四五节里面有那两个字啊，懂感动原来是同字的，就这里不是三位感动。四五节，全被风扎住，憋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什么？那两个字懂感动是同一个字的啊？刮去呀，刮去。底下17节，既然把小泉拉上来，就用蓝色捆绑全体，有恐怕在山地沙漠沙滩上过了前，就落下蓬来，论全飘去。这里那两个字懂感动同一个字的，飘去啊，那就很清楚了。什么叫感动呢？感动就是好像一个轮呢，这个轮呢好像一个泉一样的，论风刮去。什么论风刮去？论风刮去意思说，风要它往那边，它只好往那边。它这个泉本身就是没有主张，不能有主张，是不是啊？这叫论风刮去，论风飘去，同样的意思，论泉飘去，同样的意思。为什么这个泉会飘呢？因为风在哪里吹它，泉自己失去了主张，风要它怎么样向东，它只好向东，风吹向西，它就向西，这个就叫生命的感动。还有底下27节，这里呢，因为前面加了一个前指示的呢，加了一个 preposition， 这个动词前面加了一个 preposition， 所以三位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所以换句话说呢，看了这个三句圣经以后，我们懂得什么叫为圣灵感动，那么我们也懂得为什么耶利米能写书。当耶利米要写书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他就不知不觉之间，自自然然的能把从前神借着他说的话语，无论对犹大、对以色列、对各国的一切的话语，都能这样子好像就水一样的就倒出来。 那么他一边讲一边巴拉巴拉记下来，那这个就叫做直接走灵感。我就说过，我们不在这里太久。好，这就是灵感。那么讲到这个作品怎么样呢？作品就是圣经本身怎么样呢？当然我们要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这三章十六节藏着好东西啊。约翰第一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好东西啊。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好东西，这里这么说，圣经都是怎么样？真是没事情了。我们现在用的灵感这两个字，就是从这个字里来的，没事两字。事实灵感两个字，灵感这两个字在中文圣经里面找不到的。嗯，在中文圣经稍微没事这两个字，就是英文圣经稍微灵感。事实英文圣经稍微灵感，或者中文圣经稍微没事，都不大具体。没事什么意思？没事，我就好像我从前年纪小的时候，我想什么叫做没事啊？恐怕神对这个先生的儿子旁边的人，他说哎，这样子叫做没事啊？那你晓得这个是中国的字，从根据中国字字去想，自己这么想了，没事，是不是？那么英文的 inspiration 当然也是非常抽象的，事实这个字呢？没事这两个字啊，或者灵感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就神吹气的，神吹过气的 ，God blessed， 就是这么一个字。圣经是怎样呢？圣经就是 God blessed， 圣经是神吹过气的。所以以下告诉我们，与教训得这四轮归经教导轮春意都有益处的。叫受神的人呢，得以完全，与微信各样的善事。叫受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告诉我们说，作品呢是神吹过气的。三来吹气这两个字呢，比 inspiration 比没事好像具体的多，可是我们到底还是不大清楚吹气怎么样呢？吹的气怎么样呢？那么我们要讲晓得，我们不能说吹气呢就吹了气就是了。我们要找出吹气到底什么意思。我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我们要懂得吹气什么意思，一定要往圣经里面去找，因为圣经里面的圣语，圣经里面的字是他自己能解释的。我对此这句话啊，圣经里面的圣语，圣经里面的字，圣经本身会帮我们解释的。这个也就是为说明过，我们要好好的念圣经。你说圣经的知识多了以后，你有许多的时候，你一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历史那一段圣经的解释，我到你的头脑中来告诉你说，这个字或者这个圣语应该怎样解释。圣经是吹过气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你们想想看了啊？当你们想的是神吹气的圣经，这个最本圣经神吹气的啊，神吹气的它上面，那你在那里想的时候啊，恐怕圣经里面怪物神吹气的章就会到你头脑里面来。那么第一个章就什么章就会到你头脑里面来啊？哎，当然长时间是不是啊？那这个就叫没想，你不没想的话，这个圣经就不会到你那头脑里面来。你只能没想神吹气的，吹气的啊，圣经神吹过气的啊，对吧？圣经有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要吹气的吗？啊，那我们看看那就圣经能不能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神吹气？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神吹气的，这个人没有吹气以前，从吹气以后有什么不同？没有吹气以前怎么样？是死的，啊，吹气以后你怎么样？什么？活的，魂，听到？有灵的魂，中文叫有灵的活人。无论是有灵的或人，或者成了活的魂，就是告诉我们说，本来人是没有生命和能力的，神一吹气嘛，这个人怎么样？有了生命，有了能力，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啊，根据那一些圣经的解释，神吹过气呢，那个东西就是生命有能力了。人神吹了气后有生命有能力，那么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是神吹过气的，意思告诉我们圣经本身怎么样，有生命有能力，圣经本身有生命有能力。那在这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有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做哥伦布道工作的时候啊，我把这件事告诉你。几年以前我在文科会讲到的，在文科会的这个大学里面啊，有位弟兄很好，他是在那里领导个查经班，他就为了帮助同学的员工，他写了一本呢很好的一个哥伦布道法。他写了以后自己还不放心，所以他把他的书啊给我看，他说你帮我看看有什么错的地方啊，你帮我改正一下。我说好，所以我就带回去到了三居士。我看好了以后，全篇都很好，可是有一个地方我给他一个红的一个大叉叉在哪里啊，打一个大叉。他这么说呢，他说当我们在哥伦布道工作的时候，因为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不知道圣经，最好你不要把圣经打开给他念，你就讲给他听就是了。那这个就是他不懂圣经是什么。圣经本身是有生命和能力的，我们在哥伦布道工作的时候，尽我们所能的让哪个人与圣经有联系啊。换句话说，你若是要告诉他说他有罪的话，你把罗马书第3:23打开，请他念了以后，你问他，例如说主耶稣基督要进到他心里面，或许你要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你把启示的第3:20打开，请他念了以后，你问他说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就来叩门啊，站在门外叩门。那么有人开门怎么样呢？主耶稣甚至说主耶稣进到他里面，我他一同走进，那你就让他听，你问他问题，让他根据圣经回答你，这是最好一个办法，就让他从圣经里接触，有圣经本身有生命和能力的，千万不要自作聪明说啊他们不晓得圣经的，大概圣经有什么用处呢？这个就是我们错误的地方，我们不懂圣经本身是如何。圣经本身是人吹过气的，本身有生命和能力啊。那这个就是第一，你们还能不能想出来什么地方还有个吹气的地方？可以，约翰分第几章？20章，好，打开，看啊。那弟兄怎么看见啊？这些章节了什么？你不能想的话不来的了，你们想了他就来了。那么就你的圣经就能连贯起来的，你的圣经的思想为连贯起来了。约翰福音第20:22，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怎么样？受圣灵，你们受圣灵。”那这个章节我没有把它注进去啊，请你们注进去。这瓶酒灵感，你们应该把约翰福音第20:22也放进去。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曾经向门徒吹气，吹了气时他说怎么样，你们说要圣灵，你们说要圣灵。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吹过气的，说圣经只有圣灵的感力在里面的，只有圣灵的感力在里面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什么灵呢？你记得吗？耶稣说，是等什么灵来啊？真理的灵来，真理的灵来。什么叫真理呢？什么叫真理的灵来呢？我们平常说，真理的灵就是啊，他是很真的，他什么是讲理的，不是这样的意思。真理的灵意思就是说，他是对真理。可以的，他是这个负责真理，对真理他要起作用的一个灵，是这样子叫真理的灵。他是真理的灵，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讲真理。若是不是讲真理的话呢，那么圣灵就很难帮忙我们做工了。那这些就是我们一定要导晓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发现研究圣，也就解释圣经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们讲啊，圣经是好的，讲的圣经中可以了，都是好，都确认为善的。他没有想到这是真理啊，你若没有把真理讲出来的，圣灵就不与你同工。你懂这个意思吧？ 刘志宇的朋友在那里讲谎话，你知道他想想出来的，你伪装的，是啊，是啊，他对的，他对的，你真不会这样子撒谎，是不是？你主动就，你若是说不支持他，那你主动就你不想，你总不会去破去他。那么同样的，若是我们把神的话语讲出来，你这么说希望圣灵为 support 我们，是不是？所以呢，这点就是叫我们每一次为民读民俗话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了，哎呀，要非常当心。我们可以说胆战心惊的呀，来仔细思想神的话，因为若是我所说的不是真理的话，生命不同过，那又会什么用处？我自己把这光阴惊人。叫弟兄姊妹们也把它光阴惊人，所以每一次讲话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我们要把真理说出来，那么真理的灵肯助攻，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以来，我们就看见了啊，这么圣经的宝贵，这圣经本身有生命和能力，这圣经本身是圣灵的，是圣灵，因为有圣灵在里面，神吹过气的。主耶稣就吹气在门徒身上，你们做了圣灵，神吹气在圣灵在这份圣经上，当然也是圣经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那当然我们这样子说法的话，就是在属灵一方面讲啊，并不是说好像这本圣经每一张纸头里面这个张纸头里面都有圣灵的，都有圣灵的，不是意思是啊，你也不知道，那这张纸头有生命，也有生命能力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最好就把它撕下来，烧成功灰，吃下去好了，有生命和能力。当然，这是说另一方面的说法，的确是如此。那不然的话，为说明和你们有时候打开圣经，忽然之间得到了一个圣经，那就圣经在你面前，好像这个字好像很大的一样的啊。你从前念过这些圣经，或许你从前会背这些圣经，可是有些早晨呢，这些圣经在你面前很放大，哎呀，这个字好像很大，你真好像看见了，你真好像手摸得着的一样的。这什么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我说明过这些圣经会有这样子情形，因为这些圣经本身是有生命和能力的，写着生命的 operation， 所以圣经原来的生命和能力就现在你的面前，叫你有属灵的享受。好，我们对这个灵感的实际的情形就这么多，好吧？所以这样子我们知道，做接受灵感，做凭也是灵感，感谢主，赞美主。好，我们现在就要讲要开始讲原则了。第一个原则，请各位注意啊，第一个原则非常重要，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第一个原则我特别详细讲。事实第一个原则里面是把神学里面有一颗叫做三经神学这个大要提出来了。从前的时候，神学里面平常就只有这个系统神学，近来呢，许多神学里面除了系统神学以外，还有叫三经神学。三经神学和系统神学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就是这个方向一方面。系统神学呢，可以说垂直的 vertical 啊，垂直的。这样子，垂直的。什么叫垂直的？那系统神学里面，比方说要讨论神的问题，好，那把神放在这里啊 ，God。那么凡是在圣经里怪物，神这个章节都把它聚集起来。修饰起来以后，不但在圣经里面关于神的这个章节修饰起来，同时呢，在教会历史上各种对神的不同的论调也把它修饰起来，把它都修饰起来。修饰起来以后呢，后根据作者的这个主观的思想来把它分类，或者呢，先讲到神的属性怎么样，或者说神的作为怎么样，神的创造的怎么样等等。这叫做垂直的，这就是这就是系统神学所研究的。讲到人的时候，把人放这里，把圣经里怪物人的章节都放在一起，都把它修饰起来。教会历史上对人的论调也把它修饰起来，修饰起来以后，再根据这些的主观的思想把它分类。那么这样子一来呢，我们能知道在圣经里怪物神的论调怎么样，怪物人的论调怎么样，系统神学呢只重要。 不过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不欢喜神学呢？因为神学的教法不行。我告诉你，不是神学本身不好，那是神学平常的教神学是枯干乏味的，所以大家都不欢喜啊。因为为什么呢？普通弟兄姊妹们听到的是总是要有的主观一方面的享受，你主观一方面有所得着，你的灵命有所造就等等。但是普通的系统神学呢，绝对是客观的讲法，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讲了一大堆以后，弟兄姊妹们感觉到，哎，我一点都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不欢喜神学啊，数学神学之所以神学，就是学神的方法，学神的方法。换句话说，神学本身一点都没有坏，神学本身我们应该晓得，应该有。因为神学本来是学神的方法，现在神学之所以这样子的被人讨厌呢，就是神学的教法不行，神学教法不行啊。如果神学教神学的时候，不要光在主观一方面，不要光在这个客观一方面，我意思说，也顾着主观一方面需要，那把客观的真理，同时有主观的应用的话呢，弟兄姊妹一定欣赏的。这是叫做系统神学啊，系统神学。世神有许多的时候，没有这系统神学的时候，有时候你这个解释圣经的时候，我有时候容易解错。有了系统神学以后，你知道怪物，这点怪物神，这点怪物人，这点怪物罪恶的问题，你都研究过了。研究过了以后，你看见圣经里面，圣经有时候所讲的是一方面。你研究过了系统神学以后啊，你晓得在这方面以外还有另外一方面了，你就不为啊孤独或者不及。今天有许多人解经孤独不及，就是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不知道各方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他解释他哪了一方面的圣经在哪里解释，因为就是这么一方面，他不知道在这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了。你把两方面放在一起，你才能平衡。所以系统神学是需要，当然了，系统神学你好好研究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的。不过呢，若是同学们呢，在你们查经班里面，有时候节选一本这个简单的系统神学来研究一下，我感觉到不错。在英文本子里面，有些本子这个很简单的，事实呢，在惠登有一本这个系统神学啊，叫费神所出版的那一本呢。那本很好，那本虽然是还是这个学校里面用的，可是那一本很清楚，它的英文也很容易念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除了圣经以外，如果有时候能根据一本系统神学来研究圣经，我相信于你们有帮助，你们头脑就不会这样子散漫的没有法子控制。你念过了一点系统神学以后，你的思想为就控制。可今天晚上我已经说过了，我给你们的原则呢，不是系统神学，是叫做圣经神学。什么叫圣经神学呢？圣经神学就是平面的，好拉中道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呢，同时是这样子。系统神学可很容易受主观思想的控制或者调整，圣经神学一样好，就不大容易让你受主观的控制，你一定要根据圣经来看。圣经神学就是说，神的启示是间接在那里进步的，神的启示提进的，神的启示也间接只有简单而复杂，这叫圣经启示。那么他说得到什么程度，他前进到什么程度，无论谁都不可自己做主张，一定要完全根据圣经。事实呢，现在这个圣经神学啊，这个神学院里面应该强调才是，因为现在有许多的时候解释圣经就是没有看见这个圣经里面神的启示怎样随着时代随着历史在那里发展，那么到发展到什么时候 我们先有新的心头，那一段圣经是对于我们有关系的，那一段圣经是应该做我们参考的，我们有许多时候都不知道。我举个例吧，以色列人曾给他们四条诫命。